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5号星期四会晤到访的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以及中国成功召开两会并做出一系列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决定后，希望双方能够继续朝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向前进。很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将长期甚至会终生执政。中国刚刚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因此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相似，同时与西方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越来越远。一些俄罗斯媒体上有关走中国道路控制互联网的讨论声音亦都不断增多。虽然这一次俄罗斯总统大选被批评为假选举，以及选举活动被操控，出现了大量的作假和舞弊行为，对普京构成真正威胁的竞争对手亦都被禁止参选，但中国仍然认为俄罗斯总统大选代表民意。王毅在会晤中祝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王毅说，普京以破纪录的得票率赢得大选，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支持，以及普京在俄罗斯社会中所享有的威望。王毅特别强调，普京当选亦都符合中国发展和加强对俄关系的期望。王毅和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一次访俄，正值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继续恶化，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激化。一些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俄中现在共同联手，或者是中国支持俄罗斯对抗美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入侵乌克兰的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甚至认为，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现在结成联盟，使美国震惊不知所措。王毅访俄之后，北韩外务相李永浩马上将在4月9号访俄。而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李永浩和王毅亦都在北京短暂会晤。同时针对媒体最近有关俄罗斯已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的报道，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还未有普京与金正恩会晤的日程安排。在北韩问题上，协调立场是王毅这一次访俄的一个主要议题。两国外长4月6号星期四会晤后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他和王毅会谈中尤其关注了朝鲜半岛局势。拉夫罗夫说，俄中将继续推动双方去年提出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计划。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在年底在联合国推动撤销对北韩的制裁。王毅这一次访俄同时还确定了两国领导人今年的会晤计划。普京总统将在6月份访华，并出席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将在今年年底访俄。在今年的金砖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20国集团峰会上，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将举行双边会晤。另外，克里姆林宫亦都希望习近平能够访问俄罗斯远东，参加9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目前仲不清楚中俄进一步加强关系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故意摆出姿态向美国示威，或者是双方未来将采取一些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国最近几年在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已经引起俄罗斯抱怨。中国是否真的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正考验双边关系。使外交和政治分析人士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年的中俄联合军演是否将有更大的动作，或者是在军售等领域，俄罗斯是否将向中国更多让步。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立场松动，导致双方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 战机交易很快成交。中国多年前曾经寻求购买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但被拒绝。国际形势变化后，俄罗斯是否会改变初衷引人关注。中俄过去商谈大型武器交易时，中国国防部长通常与俄罗斯相关高官甚至普京总统会晤讨论。 但是公开报道的这一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俄停留时间比在白俄罗斯的还少。魏凤和只是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支俄军部队，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并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随后离开莫斯科抵达白俄罗斯访问。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几大程度上真的走近还需要观察。
Слова о том, что нужно разви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 с Индией и прочее, это во многом слова, потому что еще не ясно.
萨林说，有关俄罗斯继续与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加强关系的言论，亦都可能只是讲讲而已。因为首先是未来亚太地区将有怎样的政治安全结构，目前还是未知数。这一次和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亦都不想完全依赖中国。有俄罗斯学者最近撰文呼吁，在新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应更多发展同日本、南韩等其他亚洲国家关系。日本首相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俄罗斯，并将参加五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普京亦都喺度准备冇几耐之后访问越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